你们都好吗？好，那个把那个暖气关掉，暖气关掉。我们感谢主啊，那个贝斯刚才带我们敬拜赞美。那你们知道敬拜赞美的意思是什么吗？声音比较大，你们还好吗？你们昨天晚上有休息吗？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认识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，第三讲是讲到谦卑。我就想请大家翻到节目单的后面好不好，哪一个没有节目单的举手，请招待看一下好不好，很多人没有节目单，请发给他们。谁没有节目单？哦，这边。我们教会啊，这个节目单的后面这边有一个意象哈。那我们教会的意象是什么？你们看一下好吧，这应该大家都会背的才对。好，那请问大使命是什么？去哪里啊？去大华九九啊？去买菜啊？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是不是？我想那是大使命。大诫命是什么？很简单哈，全人爱神，爱人如己。我们一起讲好吗？全人爱神，爱人如己。一个教会的意象就是这个教会存在的理由，为什么存在？因为大诫命就是全人爱神，爱人如己。当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以后，我们去普天下跟万族万民让他们做主的门徒的时候，这是大使命。然后最后一个什么是基督的再来，基督耶稣还要再回来。基督耶稣这个世界非常的不完美，很多的不公不义，主耶稣还要回来，要治理这个世界，要带来真正的和平，真正的幸福。那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？一起念好吗？在意象的下面，预备来，使人转化基督的样式。所以基督的样式是什么？那我们就有，我们教会有核心的价值哦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核心价值吗？有人的核心价值就是他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吃辣的。哎，你不要小看哦，那是核心价值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吃辣的举手？哇，那个人举得好快，那个就举很高。哎，你不要小看这，我是故意讲得很幽默，但是这个是真的，是不是？你今天早上来这里聚会，是表示你觉得来这边聚会是重要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做决定的时候，是根据我们里面的价值观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你的价值观里面有非常核心的，我们华人很注意家庭，是不是？家庭团聚很重要，很注意亲朋，自己的亲人，这是核心价值之一。有人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吃得好，但是很不健康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吃四川菜的举手？哇，又辣又油，很爽，但是呢对身体不好。所以有人的核心价值是要吃得爽，吃得好，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越来越人注意健康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买的都要 organic， 要这个真正的好的东西。所以有人的核心价值是要吃的什么？健康。但是吃得好跟吃的健康有时候怎么有冲突，因为健康的东西不一定那么可口。当然有人赶快在研发了，又要吃得好又吃得健康，那他就可以赚钱。那我们也要看看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。我们这是讲的第三讲，我们第一次是讲到以基督的亲密关系。我们教会非常注意你跟上帝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你如果跟上帝没有亲密的关系，你读圣经的时候听到了以后所感受到的就是一大堆的重担，要做这个要做那个，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听到人家在说，哎呀，做基督徒好苦啊，那些 不该做的都不能去做，该做的又没有兴趣去做，因为你跟上帝没有亲密的关系，你跟他不知道他怎么样的爱你。我就看说我们的赵弟兄做基督徒挺好的，我第一次看到他，我说哎呀，我很喜欢这个弟兄，因为他很快乐，他很开心啊，是不是啊？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天天都忧忧愁愁的，一天到晚叹气，一跟人家讲说哎，你要信耶稣啊，你信耶稣多好，一回头就哎呀，我真倒霉啊，我天天倒霉啊，人家说我为什么要信你这个呢？我是觉得我们不是说信耶稣后一切都顺利，而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比我更聪明、更有能力、更有智慧爱我的那一位，他在掌权，我就可以交托，是不是？今天人很多人需要的是平安，很多人需要是晚上能睡一个好觉，是不是？我的师母是做药剂师，你知道他们那边最多的一个开的药，一个就是镇静剂啊，还有帮助你不要忧郁的啊。所以人很多的困难是需要有平安，但是如果我们跟这个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，我们的知识是正确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交托。我们第一个价值观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第二个价值观我们上次讲到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我们再复习一下，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圣洁？ Aaron， 你年纪轻记忆力好，记不记得圣洁是什么？ George， 你在微笑。什么是圣洁？很多人想到圣洁，哇，我就是不能犯罪啊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那个是非常低层次、很狭隘。圣洁的意思不是那意思，圣洁的本来的意思是高超的，是 cut off， 是超越这一切之上的。所以我就讲到说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音乐的，喜欢古典音乐的举手。哎，不错，这是很有深度的。你们有没有听到古典音乐那个，或者现场的，或者听 CD 的，听的人说哇？哇，有没有这样的？哎，那个路德啊，克尼是哪一个乐团呢、啊？还是哪一个 CD 啊？不是 CD， 是现场的哈、哦。所以你看，在音乐的境界，它有很高超的，它有演奏的很好的。那个意思，在本意圣洁的意思就是高超的。所以神是圣洁的，他是一位高超的，他在他的智慧方面，在他的作为方面，在他的品德各方面是高超的，是圣洁的，是超越我们这些人之上的那一位。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他也要我们跟他一样是圣洁的。为什么这样？这样的话你两个人才能沟通，是不是？中国人说什么酒逢知己话不投机，两个人不投机啊，讲半句都烦。哎呀，没什么好讲的，怎么能投机？两个人的价值观要一样，本质要类似。所以今天很多人跟上帝很疏远，因为他的本质还不圣洁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懂了，对不对？当你跟上帝一样本质的时候，你可以沟通了。上帝做什么事情你会有感应，你会知道的， You will understand。 所以神要我们圣洁，但圣洁会应用在生活上就有很多的应用了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价值观是讲到谦卑。我想谦卑这个价值观呢，跟这个西方的文化主流文化是很背道而驰的，因为很多人不了解谦卑是什么意思。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谦卑不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请这个打出来。第一个，谦卑不是胆小软弱。很多人以为谦卑就是任人欺压，好，这个人家欺压你就忍耐哦，那人家对你不公了，我们就不讲话啊。然后阿 Q 精神呢、啊，就说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了，这个坏人总要会有报应的，我们忍耐忍耐就过去了。所以很多人以为这就是谦卑，那这不是谦卑，请问这是什么？哎，你不能 copy 那上面，这是什么呢？躲避。还有呢？胆小懦弱了。就几个字，没办法。还有人以为谦卑就是觉得自己不行，凡事不敢尝试啊，不敢创新啊，总觉得自己不如人啊， 他们就觉得那就是谦卑。所以你跟他讲什么说，哎，哪里哪里，不敢当不敢当，不会不会，我都不会。尤其牧师要请谁服侍的时候，他说，哎呀，我不会做，我很差。 No， 这不是谦卑，这是什么？都在台上吗？这是自卑，还不是虚伪了。摩西是推诿，后来上帝都不高兴了。第三个呢，所以谦卑不是懦弱，不是软弱，谦卑不是自卑。第三个，谦卑不是文化性的客套。啊，我们华人都知道，在这个中国文化长大了，都是怎么样，很客气。中国人，做父母最喜欢儿女怎么样啊？乖。对了，就是这个字。这几千年，这个君主的专政，这个君权，就是喜欢皇帝就喜欢臣子乖，父母喜欢什么？我也一样啊，每次说，哎呀，我这是我儿子，他好乖呀。其实乖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哎，你们怎么都有经验呢？George，你听不听话？很厉害，这很调皮啊，这。所以，我们这种文化出来怎么样？儿女的呢，做晚辈的规规矩矩，是是是是是，是的 ，Yes sir，Yes sir。然后人家称赞你，你叫什么？哎，哪里哪里。其实心里面在说这里这里，对不对？说哎呀，你是哇，你这个你是天才，这方面你 Larry 你怎么电脑这么会修，真是天才。你说哎，哪里哪里，没有啦，其实我什么都不懂。其实他心里在想什么？你现在才知道我啊，我全教会电脑我最厉害的，你都不知道。所以这种是一种文化性的客套。还出去的时候吃饭是要跟人家抢的腹胀。好，我现在来表演一下，来，师母到前面来。抢腹胀是这样抢的，比如说这是账单啊，那师母他其实没有心要跟我抢，但是他必须要做一个样子。我说，哎呀，今天应该我请吃饭，你怎么说？
那我请。
好，我们这账单就在这里，就最后他就说好了，让你请。然后两边在抢账单的时候还要有默契，就抢来的时候大概知道那个力道，就知道就到啊，哎，下一次又出去吃饭了啊。这次那没事，今天晚上应该我请。这次我就想说，我上次已经请了，哎，他可以还再丢回来。所以这种是一种文化性的客套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很客气，开门啊什么，这个并没有不好，但是这并不代表那个人很谦卑，是不是？那是一种外面的一种文化性的一种作为。我们人与人之间是应该客气，至于要不要抢的腹胀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我知道，我自己开始服侍，我不是做中文工作，我是做英文工作，我是做 ABC 的工作，我就发现。在美国长大完全不一样，不是那回事。他哪跟你抢账单呢？他说 Let's go Dutch， 算得一分一厘，算得之清楚。哎呀，搞得我真受不了。然后那时候我跟师母在三一念神学，我们去一个附近的一个长老会的华人部做青少年工作。哎呀，那些小孩真是让我领教到了。讲话的时候跟我讲话说，他就像 George 一样，还把脚翘在这个椅子上，还这样一抖一抖的跟我从头到尾，还吃个口香糖酱。哎呀，真是，我在想说大丈夫能伸能屈啊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就是文化的差距很大。所以你说你这个文化很客气，碰到另外一种文化，人家根本不吃你那一套，你就觉得很奇怪，你为什么每次吃饭都要付账，你钱多啊。大家就是，所以不太一样。但是在中国文化里面，这是一种做法，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谦卑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人家一听到谦卑就有一种反感，因为他不知道，他觉得我们中国人被过去这100年来被外族侵略压制了那么多，我们自己天天在公司被老板压制，有人回到家里被配偶压制，还什么谦卑？我要起来革命，我要起来争权。但是谦卑不是懦弱，不 不是说你不要为你的事情来起来抗争，那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或者你说谦卑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好吧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请袁山帮我们打一下哈。我非常谢谢袁山，他很努力，很会做。袁山，我在称赞你啊，赶快打出来。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四节，已经称赞两次了。那没有的话，我们翻到圣经吧。每一个人应该带圣经，好不好？这边讲说，我们一起念好吧。这边说第一节到第四节说，所以在基督里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是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到这里。其实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，腓立比是在今天的希腊的北边哈的一个城市。他讲到这边说，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里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怎么样，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请问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容不容易啊？啊，当我们跟人家讲说我们要合一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通常是什么意思啊？Aaron， 你通常听到人家说要合一的时候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你讲中文嘛。对，夫妻两边说要合一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？听我的。请问为什么要听你的啊？对，一个说我最好，一个说我的意见对。那请问你怎么知道你的意见都是对的？所以我想谦卑的第一个定义，根据圣经这边，其实是放下自己。请问放下自己容不容易？怎么都没有回答？别人放下自己容易，我要放下自己很难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这边讲，保罗跟这个教会讲说，其实如果当你们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的时候，就可以让保罗的心很喜乐。中国人讲家和怎么样，如果一家纷争，主耶稣说一家纷争家就怎么样，就败亡。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，是不是？看刚才念到好像公民课一样，我常常看圣经觉得好像在公民课一样，你应该做这不应该做那，问题是都没办法做。但是我就想说，今天求神的灵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有启发，让我们有看见这些合一，这些放下自己的障碍在什么地方。那我想刚才使徒保罗他写给腓立比的时候，他表达他的鼓励跟他的期待，他描写了一个在放下自己文化中的一个教会的果子。这个文化是很重要的。第一个，他让我们看到放下自己，第一个是合一的。当一个人放下自己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坚持己意，是不是？我现在不要讲别人，讲我跟师母。师母是在美国长大的，我是在中国长大的，是中国的台湾省长大的，所以我非常中国化，他非常美国化。我举例子啊，吃饭的时候替他夹菜，表达爱意。他说不要替我夹菜，自己帮助自己 self help， 而且你那筷子上还有口水嘞。因为他是药剂师，他是很注意这个卫生的。那请问我听到以后，我跟他还合不合一啊？合哦。 心胸广大。很多时候就是说，怎么不解风情，怎么不领情，人家那么爱你，给拿菜给你，所以不容易啊。放下自己，后来就去问他一下，后来去了解一下，开始在这种跌跌撞撞、碰撞里面、冲突里面、危机里面不断前进，保持合一的精神不断前进。如果没有放下自己，就早就再见了，是不是很难呢？那在教会里面，在小组里面，是不是也一样？很多人的个性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有人是动作之快的，有人动作缓慢。好，这边又讲到一个合一所带出的就是特征，就是不贪图虚浮的荣耀，不结党。啊，那我想人在一起不结党很难呢。他不会说结党，他会说什么？我们合得来，小合一，我们三个人很合得来，我们不要跟那三个人在一起，他们挺烦的。我们在一起这边啊，从中国不同的地方，从世界不同地方来，是不是都不一样的背景？请问中国的东北地方长大人跟广东的人是不是不太一样啊？啊，文化不同哦。那台湾来的跟香港来的呢？非常不一样啊！好像大家都是用中文啊，用华语，吃的是中国菜，但是其实很不一样的。要在一起，不贪图虚浮的荣耀，不出风头，不结党，除非你放下自己。另外一个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这是不是自卑啊？哎，有可能啊。有人老是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他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，他的意思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意思，他是说你要会欣赏别人，是不是？你跟旁边人讲说，我要学习欣赏你。我就想问你一下，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怎么能够欣赏另外一个人？我觉得特别是夫妻之间呢，那个欣赏很不容易。神很奇妙，他让两个人结合，通常这两个人有一些方面是共同的，在某一些方面是完全相反的。婚前迷得要命，哇，真，我就喜欢这个人，这个人好潇洒。怎么个潇洒法？你到他房间去乱得一塌糊涂，好潇洒，他就是不在乎这些小节。婚后呢，哎呀，我真受不了田牧师，我跟他离婚了，这个乱的那个房间之乱啊。那丈夫说，我这是乱中有序啊，我就是潇洒的人啊，我为什么娶你，你就帮我把房间打扫好就好了嘛。我是注意大事的人，做大事者不计小节。那太太说，你自己就不记吧，我家里面，你这是你的租界，你的房间乱你自己乱，你不要抄出来啊，其他地方我都收拾干净。很难啊。其实他婚前跟婚后，他那个男人都没变嘛，是不是？他婚前也是很潇洒，他婚后还是很潇洒，那为什么会变呢？那个女的看法变了，她在婚前是欣赏，她到婚后是批判。时代要进步，要与日俱增，你怎么老是没改变？其实本质上都一样的啊。还有一个 case， 以前牧养的有一个人，他娶了他太太，他太太很漂亮，他在两太太是从外国来的，他在那个国家是当地有名的模特。太太是很有钱人家的白雪公主，太太什么菜都不会做，什么饭都不会做，只会有人把菜端进来给她。这丈夫就非常欣赏她，他觉得他一看到她，觉得她就像白雪公主一样，又漂亮。那太太是非常漂亮啊，皮肤各方面都很好。可是后来不行了，跟我讲，牧师，我要离婚。我说为什么要离婚？她什么家事都不会做，他连烧开水都不会， 什么什么什么都连方便面都不会泡，怎么怎么怎么。那我说你当初娶她的时候为什么要娶她，为什么眼睛不打开一点看清楚一点。他说，我就问他说，他当你当初娶她的时候他会不会做了，他说他也不会做。那你要看到这个危机啊，他说当时没看到这危机，当时觉得怎么样，觉得他很可爱，他是可爱，那现在为什么不可爱呢？我说你，我是觉得，我就说老兄，其实问题出在你，不在他身上，因为他一直是昨天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没改变，他是一直持续性的，现在谁改变啊？是你改变了，你变心了，你以前欣赏的现在变批判。哎，他说觉得有道理，如果你觉得他不会做菜做饭，那你就去 hire people 来做菜做饭。说牧师现在经济不景气不行啊，没钱了，那你就教导他来做或怎么，你不能因为这样就离婚了。他说哎，很有道理，哎，感谢主，后来帮助他到现在还没离婚，感谢主。所以我是觉得放下自己很重要，我们彼此欣赏。弟兄姊妹们朋友们，其实一个人的优点也是那个人的缺点，是不是？你们仔细想，一个人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，是优点是缺点，有时候是角度的问题，观点的问题，还有呢，有时候是平衡的问题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有人非常仔细，非常细心，非常的什么事情都要注意很细节，这有他的优点，你要把它放在对的位置上，可能不太适合带领一个团队，太仔细了，什么事情都要，中国古代说三思就可以，他要三十思，还不够，还不能做决定。有人就是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这样人去领导完蛋了，那个机会来了还想那么多，干就干了，那种适合做参谋。有的夫妻也一样，我看到有的丈夫非常细心，什么都要管，太太就很苦，因为太太是比较干脆的。但是你要学习欣赏，然后调配调。那我们在教会也一样，对不对？有弟兄姊妹，有人快有人慢，不同的，我们要。所以我觉得放下自己是会欣赏别人，然后不再自我中心，这个我们都知道做不到。那使徒保罗他就提出一个了，他说你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就是放下自己，就是谦卑，会让我的喜乐满足。我了解使徒保罗的心意，因为你做一个做牧者的，做牧师的，做一个带领教会的，如果教会弟兄姊妹天天在打架，天天在告状，请问你开不开心？如果你现在小孩，大家小孩都生得很少，一家就一个或两个，那像古代，在不是古代，过去啊，不要古代了，生了一堆十个小孩，那十个小孩天天吵架，天天跟爸爸妈妈告状，说这个不好，那个你偏心什么，请问爸爸妈妈觉得怎么样啊？如果你的小组弟兄姊妹天天在那边相咬相吞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是烦死，不来了。所以使徒保罗就说，当你们这样做，心思意念相同的时候，真的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他就心里的喜乐得满足。那保罗就讲到第五节，他就说，所以你们要这个关键放下自己的教诀在哪，他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所以我就特别去看到这个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什么意思。在英文 NIV 的版本呢，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， 就是基督耶稣的心，就是说你们的心思意念要像基督耶稣的心思意念一样。那另外一个 New Living Translation 的翻成说要像基督的态度一样。所以我们把它合并在一起说，你真正要放下自己的秘诀是要跟基督耶稣学他的心思跟他的态度。那基督耶稣是神，是神的儿子，他就讲了，他就在第五节开始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请袁山打一下吧，从第五节开始。好，那这边我们一直念一下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，第六节一起来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反而有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好，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人往哪里爬，人都往高处爬，水往哪里流。哎，有一个例外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往低处走，他从天上到人世间来。请问在人世间好不好？哎呦，很多人摇头。 Judy 你这么年轻就摇头啊，才二十几岁就人世间不好啊。活在，请问住在湾区容不容易生活？你们知道住在这一带一个房间的房子要多少钱吗？一个月，一房一厅一厕所。这做经纪人马上回答很好，看什么区啊？讲得好，我就说我们教会这一区，这一带。对对对，对对对。我不是说多少钱，我是说租房子。对，听到没有 ？Albany 要1000块。我想 Sorrento 看什么地区？我想最少是600以上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有多少人为房市在忧虑的举手？人生不容易，特别湾区，湾区的这个生活水平非常高，非常高。你把它通通平均了，是 one of the most expensive area， 在美国非常不容易，所以人生不是很容易。活在世界上不容易，还有很多不公平的、不公义的事情太多了。那神的儿子耶稣他要来到这世界上很不容易，没有人，他们调查为什么世界各国的人愿意要移民来美国，因为相对来讲美国其实问题很大，赤字很高，相对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，同不同意啊？不然你为什么在这儿？比较有机会，所以他们来这边要做美国梦，是不是？但是没想到美国梦变成美国 nightmare， 因为不容易呀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使徒保罗说，我们真正的秘诀是要跟主耶稣来学，跟神他自己来学。他从人往高处爬，他是从往低处来，来到我们当中。请问主耶稣是生在哪里？请问你生在哪里？哪一个医院？一般人不是生在医院就是生在家里嘛，对不对？看看哪一个时代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生在马槽牛槽的？有没有？很多人，我小时候我一直说，哦，马槽那个圣诞节来到演短剧，我说哇好罗曼蒂克，把婴孩放在马槽里面。你真正去看看马槽，一点都不罗曼蒂克，好臭好脏的一个地方。请问主耶稣为什么生在马槽？因为所有的旅馆都满了。他不是说哎呀，我们将来要纪念主耶稣诞生很罗曼蒂克，我们就找一个马槽蹲下去。他是没办法，因为罗马的皇帝要做人口普查，每一个人要回到本家去。这个耶稣的父亲约瑟的本家是在伯利恒，所以他就回到那里去。可是因为太多人要去那边，都没有地方住，所以玛利亚赶快要生了，没办法就生在马槽里。那如果主耶稣真的是神，全世界都属于他的，那他还生在马槽里，这个是很卑微，放下很多。请问主耶稣的职业是什么？你觉得木匠是很好的工作吗？请问你在工作什么？我是木匠，我是流木匠，普通啦，一般般，是不是？请问主耶稣长在哪里？北京，大地方。他生在拿撒勒，生长在拿撒勒城，所以有的人听到拿撒就说：“哎呀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？”就是。名不经传，很小很小，小不点的一个地方。请问长在什么城市重不重要啊？有的觉得不重要。那请问你在哪里长大， 跟那个地方对你会不会有影响？其实蛮重要的。如果你一直生长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，你所见的都很小，你就很难知道这个世界，是不是？但是他是神的儿子。我常常觉得，当我们去研究主耶稣一生的时候，有时候让你很害怕，因为他所做所为的很多事情是跟人的价值观是相反的，好像是真正的高手隐藏起来。中国人说大隐隐于市，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不太懂我在讲什么，我在讲普通话。一个真正的隐士，真正的高段的隐士，他是隐藏在城市里面，懂了吧？小隐的才跑到山里面去隐。我觉得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，他是，然后圣经上说他没有加行美容，所以以后演耶稣都要找那个脸最平凡的人，不是最帅的那个，不是帅哥，主耶稣不是帅哥。穆雷莎听了，主耶稣不是帅哥，圣经上讲的他没有加行美容，他长大的地方是很平凡的一个地方。没有，我的意思不是去美容，我的意思说他长相很平凡啊，不像那个 Brad Pitt 那样，不是很帅的那样，就是很普通的，就是他从你面前走过你没有印象的，你说哦，我是觉得这就是神的智慧在那里。但是当他出来讲话的时候，当他传道的时候，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当时的领导们，他们就非常惊讶，因为觉得这个人有权柄有能力。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有权柄跟有没有权柄跟他的声量大小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有人声音很大但是讲话没有人听啊，有人声音很小讲一句话全世界都听啊，是不是？ Warren Buffett 他在投资方面讲话的时候，全世界全美国投资人都在听都在看，是不是？看你是谁。所以当主耶稣出来做工作的时候，他虽然表面上看得很平凡，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他其实是神的儿子。他要做一个榜样，就是放下他自己，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他有完全的人性，有完全的神性，他放下神的大能，活在时空里面，很辛苦啊。还有主耶稣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哦。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，地上的狐狸有洞，他说我连放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他是真正的无产阶级，真的穷啊，一穷二白。所以有人要跟从他说，你搞清楚啊，你跟我到时候没有饭吃。这个吃饭对中国人很重要，你们觉得吃饭重不重要？现在就是少吃饭，因为那个饭的那个碳水化合物对身体不好，会让那叫什么忘了，血糖太高。但是意思就是说民生很重要，所以主耶稣反其道而行，他做了最多的好事，最后被当时的这些当政所嫉妒，把他钉死，给他最大的奖赏让他死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放下一切，他做一个榜样，他就得到全人类。第三天复活，然后下面的经文升到至高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一个秘诀，怎么样能够真正放下自己，是要跟耶稣来学。然后谦卑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乐意去服侍人。主耶稣有一次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所以主耶稣在最后晚餐最后的一道餐跟他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很 radical 的事情，他做了一件非常的革命性的事情。圣经上说，就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七节，我就不念那里，我就讲给你们听。他就说他把外衣脱下来，然后用毛巾，他用外衣脱下来，然后他毛巾绑在他的腰间，然后开始为他的门徒们洗脚。你说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就好像说套到中国文化，就是孔老夫子开始把外衣脱掉，把毛巾摆在腰间，开始为他七十二个门徒洗脚啊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 我简单讲一下背景。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，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没有柏油路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当时的人都穿的都是这个凉鞋，所以他们走路走很远的路到人家家去的时候，那个灰尘还有那个风沙还有灰尘，还有人走路在夏天很热的时候会流汗，所以那个脚都怎么样，都是很脏的。臭不臭我不知道，但是很脏。所以你到一个人家里去，他们当时的背景哈，他们吃饭不像我们一个桌子就是椅子那样，他们都是躺下来的。你们看那个真正的耶稣最后的晚餐，他们通通是躺的。你躺的时候，结果比如说我们再排一个十二个人，你这样一躺的时候，上一个人的脚就在你的头上啊。你去看那真正最后晚餐他那画的，我们现在都是自己想法，我们中国啊好像吃火锅一样做，不是这样。所以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家里去，那个主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很有教养，是很注意规矩的话，他一定会请他的仆人把水拿出来替每一个客人洗脚，洗完脚了上席躺下来也不会有味道，这洁净了。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主耶稣自己去替每一个门徒洗脚。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请问主耶稣有没有洗犹大的脚？犹大的脚真脏啊。一个人的脚是代表什么？接触地面。一个人脚是走路的，一个人的脚是代表你这个人在人世间，对不对？你一直接触，是不是？就是 where you go。 所以主耶稣也替他洗脚，那个要背叛他出卖他的，所以主耶稣就这样做。那彼得就说，哎呀主啊，你不能这样做啊，你是我的老师啊。那主耶稣说，如果你不让我洗你脚，你跟我就无份了。哎呀，彼得转得很快，他说不但要洗脚，全身都要洗。彼得反应非常快，他说那我跟你无分，那就白搭了。 No 全身呢？主耶稣不用。他说一个人呢，全身只要把脚洗干净了，全身就干净了。后来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好不好，这个那个这边有讲哈，我们在景元山打下第十三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，好不好？十二节到十五节，好，第十三节开始啊。好，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。”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所以主耶稣就说，我这样做，你们也要照我的榜样去做。那我就想问大家，这个是不是我们以后每一个月圣餐的时候，我们就都拿水桶来开始彼此洗脚呢？主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请问什么叫做彼此洗脚？服侍，对不对？脚是接触地面好像最低的地方，脏的地方，所以如果要彼此洗脚就怎么样，要彼此，对，主耶稣还有那个仆人他们洗脚的时候，你不可能说啊，过来这，好，我们做一下示范。比如说就你坐在这里，那我替他洗脚，我不可能站着说，我一定要跪下来，鞋子脱下来，是不是？你一跪下来或蹲下来就是一个谦卑了，彼此洗脚就是彼此包容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你弟兄的脚很脏很臭，你说哎呀真臭，香港脚。 No， 你不能这样讲，你包容他，是不是？你替他洗脚就是接纳谦卑的去做，然后你要把他的脚洗干净，你不是在那边批评他的脚很脏，这不容易啊。主耶稣说，我做老师都这样做，你们也要照样。主耶稣没有说你们也来洗我的脚，主耶稣说你们彼此， 所以谦卑就是愿意服侍他人。我觉得过去几年神特别教我这个功课，不是很容易。我们教会看起来人不是很多，并不是我们教会人不多，而是我们教会很多人来到这里，短短时间就到别的地方去。我去周游列国的时候就碰到很多我们教会的人，台湾也很多，香港也很多，中国也很多。但是这过去几年我特别学习，就是帮助一些需要的人，软弱的人，真的在各方面很困苦的人，没有钱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种现实的社会，人一看到没有钱人怎么样，赶快躲啊。你一中到乐透奖，你的 cousin 很多、distant cousin， 你的朋友一下多了很多，当你真的好像很所谓倒霉的时候，人都跑光了。所以去帮助很多人，那些人礼拜天都不会来，做还是不做？想一想。但是主耶稣榜样去服侍人，但是我们把天国带给那个人呢、我们把神的爱带给那个人，把神的真理带给那个人， Amen， 洗的脚还不少累。然后谦卑的最后一个，谦卑是什么意思？最后就是要有受教的心，愿意被改变。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当一个人进入神的国以后，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改变他的价值观，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。一个人信耶稣以后，他开始的改变，他有喜乐没错，但是很多做事的方法还是老样子，因为他的价值观没有改变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要改变的前提是什么？他必须要有一颗受教的心。中文说活到老学到老，活到老学不了，就是太多了，太多可以学的。我们常常说谦卑谦卑，其实你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谦卑，要看他受不受教。弟兄姊妹们朋友们，如果我们受教的话，我们将来的前途是无可限量，因为你可以一直超越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撒旦，我们最大敌人是谁？就是自己，就是自己。我们没有办法超越自己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 perfect。 我们没有那样讲了，但是当太太跟我讲话的时候，当你先生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啰啰嗦嗦干嘛，我已经 perfect。 请问有没有 perfect？ 请问有没有 perfect？ 没有 perfect。 好，那我就想说我们大家一起勉励，我就想说我们一个人如果要有受教的之心，一定要知道下面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每一个人都有盲点，那个点怎么没有出来？我原来不是写这样，我有写点的。每一个人都有盲点，请问什么是盲点？人家说你开汽车的时候，开车的时候，在换道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回头去看，你不能看那个透视镜，因为那个透视镜当后面那个车 object 在某一个部分的时候，你绝对看不到。但是请你一定要回头，你不要看了，不然一定会撞车。 It's a matter of time， 那就是盲点，那是开车的时候的盲点。那请问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有没有盲点？一定有。其实弟兄姊妹，我讲一个事实给你听，你根本看不到你的脸，你永远看不到你的脸。你看到的脸是你看到一个镜子所反射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在神学院受训讲道的时候，每一个 session 都要录下来，他把你录起来，录起来以后你自己回去看，那个教授把你带到那个 studio， 他跟你说你看到没有，你刚才讲到的时候你一直抖啊，你刚才讲到一直摸你自己的鼻子啊，但是你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很紧张，你可能就一直抖，我一直插在口袋。 那你刚才讲到的时候，你一直说可是呢，可是呢，可是，你为什么讲那么多可是呢？这是紧张，所以我们看不到，看不到自己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不到，但是你去看那个录像带，非常的真实。你的表情，你的脸部的表情，你的眼神，你的话语的 tone of voice 全部清清楚。所以那个教授他帮你改进的时候，你就没有话讲，你就说：“哎呀，谦卑学习。”那请问我们每天生活没有人把我们录像带录下来啊？除了上帝以外，有没有录像带录下来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，所以有很多地方我们都不知道。第二个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有弱点有缺点。我刚才讲过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弱点也是我们的强点，就是平衡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有人太仔细了，就过头了。那怎么过不过头？这就是有时候变成盲点，需要人家提醒你。第三个，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，我们人是有局限性的。我是觉得人活到某一个年纪，就知道自己的局限性。人有没有局限性啊？请问，你一天有多少时间呢？好，一天有24小时，请问你有多少时间是你真正可以使用的？算一算，很少啊！你们有多少人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？举手。哎呦，你这么少年纪就觉得时间过很快？我觉得我过了40岁以后，我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，每一天一下就过去，好像没做什么事就过去，是不是？我们很有局限性，我们的时间有限，我们的精力有限，我们的智力有限，我们的看法有限。我们看只能看一部分，没有办法看全面。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有限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受教，我们很需要愿意被人指正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容易说，很不容易做。请问你们当中有谁，人家指出你的需要改进的地方，你很开心的举手，有没有？如果有这样的人，我要请教你的秘诀何在。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当人家指出我们不对的时候，需要改进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不是很高兴？为什么？请大家回答我，这是$1 million questions。为什么？啊？跟自尊有关系，跟自我价值观有关系。当人家指出我们不好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怎么样？为什么被冒犯呢？你好像很有经验。为什么被冒犯呢？哎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好像我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怎么还比我厉害？你还指出我的缺点来，指出我的要改进的地方啊？你年纪比我还小嘛。其实人家指出我们的缺点跟年纪大小有没有关系啊？旁观者清，当局者没写出来。我们在里面做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事情看不见，当人家指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很冒犯。求主帮助我们好吗？我们彼此需要。我觉得局限性很重要。另外再讲一个给你们听，很多时候我们有局限性跟我们的人生经验很有关系，跟我们的成长很有关系。我讲一个最典型的故事给你们听，这个故事在电影里面电视剧里都有。从前从前有一个女孩，她爱上一个男孩，她很爱这男的，她就嫁给他。那这个男孩跟这女孩就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孩，跟这女孩一样漂亮。后来这个男孩有一天就有外遇，就去找二奶去了，就跑掉了。这个女孩她就如苦寒心的把她女儿养大，然后她就跟她女儿说：“女儿啊，男人都是不可靠啊，他们是这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。你看你老爸，你看你老爸，我那么爱他，你看他现在就抛弃我，就剩我们两个如果寒心。我从小这样把你拉巴大，你永远记住妈妈讲的话，男人都不可靠。请问这位女士，她讲的话正不正确？”谁说正确？哇，需要医治哦。 她唯一正确的话，从科学上来讲，这位女士讲唯一正确的可能性就是她的那个男人不可靠。但是她的经验是很真实的，她每一次想到我这独自一个人，我每一次想到要这么辛苦养我这个女儿，我就心中充满了。何止苦读哦，这是行动啊，消灭他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心里面就觉得男人靠不住，他就有反男人的仇恨在里面。然后我再请问大家，请问他的女儿听到每天听到这样的教导以后长大怎么样？他就会在一个 tension 里面，一方面觉得男人都很可爱，可是妈妈一直讲说男人都靠不住，这个到底是谁对？那我来试试看，那万一是又碰到一个又是花心的，他也得结论。后来他又生了一个女儿，他又跟他讲，就变成一个咒诅，是不是？我讲这个比较听起来好像很容易懂，我要跟你讲，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局限性就在这里，我们很多时候做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有人走到一个房间里面，一个大老板走到房间里面，人家帮他油漆某一种颜色，他一看到那颜色他就大发脾气，气得要命，人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事。哦，后来才发现那个颜色跟他过去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很有关系，在那个墙的颜色就跟他联想到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在里面，有很多的局限性在里面。我们人要了解这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最后一个，每一个人都要知道，我们都被罪性所控制、所捆绑。请问基督徒会被犯罪啊？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很多人有一个误会，以为一个人信耶稣以后就不会再犯罪。圣经上讲到是说，神会解决我们罪行的问题，但是罪性是你每一天要对付、你要致死的，一直到你离开这世界，进入永生、永恒里面。所以使徒保罗就在罗马书那边讲，他说第七章十五到二十五节，他说我想要做的我不能做，我不想要做的我就偏偏去做。然后保罗就说，我真苦啊，有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必死的身体呢？然后他说，感谢主，靠着耶稣基督我已经得胜有余了，我已经能够得胜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罪性所捆绑，我们要胜过这个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刚才讲了很多你都知道，但是你做不到，这就是需要神的大能来帮助我们。神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情况里，就是让我们要谦卑，要有受教的心。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说，我们人都需要什么？请袁山打出来，就说我们需要，怎么找不到？我现在需要恩典，找不到。袁山，请你打出来吧。我们需要神的恩典，被他更新所改变。请问什么是恩典？那是我们另外一个核心价值。什么是恩典？就是你不该得而得到的，就是恩典。什么是恩典？是你本来做不到，神给你大能能做到的，就是恩典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下面有分组讨论时间，你可以跟你的组员分享你的历程，好不好？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有精彩的分享跟讨论，真正看见谦卑的实践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我们两三个人一组好吗？那我们请我们。